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神仆人的一些特点哈。第二章第三节，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保罗吩咐提摩太有几个，前面也有一些他要做的事，比如说他要是一个好的学生能够学习，他要是一个好的老师能够教导，他要能够教导那些忠心交托别人的人。不过那些我们今天不去谈，我们讲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其实原文没有我这个字，就是一起受苦难，好像基督的精兵。我们在讲精兵哈，在讲一个很优秀的军队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是一起得胜，不会想到一起受难。但是不管是你从圣经里面来看，或者保罗当时可能想到是罗马的军团，都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呢是团队一起进一起退，一起赢一起输，都是一起的。是当然到很危机的时候也许要自顾自的，不过呢一般来讲都是一个很训练有素的一个团队。他们是可能，尤其如果是罗马的军队的话，我们都很清楚一定是一起得胜，很多时候是罗马的军团是几乎是战无不胜的。但是他在这里讲一起得胜呢，一起会受苦，一起受苦，这个在罗马军团的故事里面也非常的多哈，包括该撒他写的《高卢战记》和《该撒战记》里面都有讲到说，一起在那冰天雪地征服高卢的时候，在热到非洲那个充满了毒蛇猛兽的地方，那个军团怎么样一起受苦哈，一起同担这些艰难。我们有很多一起的荣耀，我们有很多一起的享受和快乐，我们也有的时候有人死了，有人活着，有人得到荣耀，有人没有得到。不过整个军队呢，保罗希望用这个观念呢，让基督徒能够知道我们是一起的。下面讲实在是要小心一点讲啊，我知道讲到实在常常容易冒犯人啊，请各位都原谅，如果我冒犯任何人请原谅，包括今天所讲的。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，军人的形象并不好，好男不当兵嘛，啊，好铁不打钉，好像都是这样讲。我们一直到今天，形象比较好的都还是知识分子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我必须说这个观念并不合圣经。圣经里面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行业都有它的罪恶，但所有的行业也都可以荣耀上帝，包括当兵的，包括在改教运动的时候，在教会历史上也有一些人，就跟近代这100年的这些人有点像，就是觉得基督徒是和平主义，基督徒是非战主义，是不打仗的，战争是残忍的。我想这100年或者是这50年，你看到的电影大概多数都是反战的。在911以后，在那个宾拉登被打死了以后，可能有的时候像什么海豹部队这些东西形象会好一点啊。不过我常常觉得好像在华人的社会里面，军人的形象不够好，不是很好。那么施洗约翰在对到他那里受洗的人，包括有士兵要受洗，那么如果要从圣经里找出非战的想法，那是找不到的。因为圣经里固然非常强调我们是和平的使者，我们是使人和睦的，但是圣经在讲我们使人和睦的同时，也讲到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要作战的，我们也讲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丑恶的仇敌，需要用强力的方式把它打败。当然我们基督徒非常清楚，我们并不是用属血气的兵器来征战， 我们更知道教会从来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，我们教会自己不会拿起武器来，包括用两个最伟大的理由，最伟大的事情，我们传福音不能用武器，第二个，我们连自卫都不可以。这个其实是现代的观念了，不是说教会才如此，任何一个在国家之下的团体，有受到委屈，有受到生命威胁，甚至已经有亲人被生命已经被夺去了，我们都还是不能拿起武器来。这个权利神是给了国家。这也有点特别哈，我今天讲的好像稍微多了一点，而且应该跟男生讲的，而且跟年轻的男生讲的，不是跟年轻的女生讲的哈。我是说年轻的女生嘛，就是这边哈。在现代的国家里面，任何人是不可以拿起武器来的，只有一个国家我知道算是例外的哈，就是美国。美国的宪法里面很清楚讲到，公民有拿武器的权利，各位，我们没有。所以你在美国看到枪支管制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办法管制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跟他们的天赋人权是息息相关的。美国这样想对不对，我觉得很难说，我是对所有政治的思想都觉得一定有它正确的可取可用的地方，但是也不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如果照现在这种，美国人也没有一个规定哦，手枪可以拿，机关枪不可以拿哦。美国人，我想你要买一个大炮放在家里也不是不可以，就是法律没有办法禁止你。我们基督徒不拿起这些武器来，我们这哎，芬兰小心你戳到别人。我还以为就拿起枪来了。就是战争与和平这里面要讨论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不是去多讲，我只是在谈到说，施洗约翰并没有说士兵要放下他的武器，施洗约翰说不要恶诈人，没有说你当兵这么下流残忍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有。不管在当时罗马的社会也好，基督教就圣经新约旧约的传统也好，军人是可以是一个好的职业，或者是一个高尚甚至是一个陶足喜悦的职业。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想，这个职业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杀人，这怎么会好呢？但是你要想到说，在罪恶的世界，当有仇敌的时候，国家神赋予国家一个权利，需要有人，说起来这还是最大的牺牲呢。我自己是深深觉得，各行各业可以荣耀上帝，也可以羞辱上帝，不认识上帝，不信靠上帝就会来工作，都对神不好，也对人不好。但是如果尊主为大就都很好。我自己看，譬如说我们以前看，这几年都没有去看这些东西，十几年几十年可能都没看了。以前看那个司马中原啊，还有张拓吾啊，就是军中作家哈，我比较不太喜欢朱熹宁这些人的东西啊，但是司马中原和张拓吾写的，然后听到有一些老兵讲的，我觉得军队里面军人实在可能可以有最下流的，就我们中国这么几千年来，特别这几百年来，包括明朝和清朝，军人的形象不好，可能也跟军队的腐化有很直接的关系，军队实在太腐化了，所以大家对他印象不好。兵和匪哈，几乎都是常常是胡适之先生就说几乎是同样的意思。但是你想到有人为，可以说你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为了保卫其他人的生命，其他的人他自己可以死掉，哎，这可以非常高贵的。所以你看这些。这个军中的文学里面有些是非常动人的，当然各位，如果是我以前当过兵的，也看到当兵里面很多的 军队里面很多腐化的地方，哎呦，说来就伤心了，说来就不应该讲了。就是你看现在台湾的状况，我真是觉得军队的人最缺少一种自尊和尊严，就是包括腐化的事情，包括洪仲丘的事情，其实我觉得在军队里面应该有点严格的要求，哪里什么哎呀匍匐前进哦我会痛哎，哪有这种事，那你怎么打仗呢？好，不过对不起，这讲起来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就还是不要讲哈。我在讲到说保罗在说你是当兵的，基督徒的形象里面有最弱小的，你是羊，你是主羊，你是羊，你是基督的心腹，你是基督的朋友，你是基督的教会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是神的子民，你是神的葡萄园，你是神的无花果园，你也是神的精兵。哎呦，这精兵就是要作战的，那么作战一定会有胜利的地方，但是呢也一定有受苦的地方。罗马的军队，世界上这个伟大的军队都有一起受苦的，就是这我们也看过很多这种故事。对不起，我的历史实在是非常不好，是我们春秋战国有一个是白起，是不是一个大将军，那有一个人，有个妈妈有一次就哭啊，在人家面前哭，哎呦我儿子去给那个白起当兵了，人家说给他当兵有什么不好，很荣耀啊，他是大将军，哎呦我儿子有一次脚上腿上长了一个脓疮，那白起就帮他吸了脓疮，人家更说了，哎呦大将军帮你那个小儿子去吸脓疮这还不好，他说这不好啊，以后我儿子就会不会替他卖命啊。这类的故事也是很多，亚历山大名将大概都有，凯撒也有这样的故事，就是跟士卒一起生死受苦。在圣经里这个观念是常常讲的，包括希伯来书，我们跟主一起受苦一起得荣耀，我们的元帅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，要把我们这些人也一样带去那个完全的里面，因为那个使人成圣和成圣的都出于一。军队里面有要受苦的，有一起得荣耀的，我们在约书亚记看到亚干的一次犯错，整个军队都受到亏损。我们也看到在士师记里，士师记第八章，当基甸带着他的300个勇士，那我们一般没有这个印象，就基甸我们只记得他的羊毛的事情，其实基甸带着300勇士在第八章第十节，他把被他那300个勇士杀的有12万人，300个人，但是这300个人把12万人打败了，他们却还有很多的工作要继续做。第八章第四节，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，虽然疲乏还是追赶。这对不起了，就是如果哈，我也最近常常听到，各位，我根本不是职业军人，我也不是一个当兵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好冲员啊，真是当兵呢1年10个月，那个时候就是天天数馒头叫混日子，实在很没有见证。但是我越来越体会到一件事情，军队里面实在是需要有很严格的训练，要不然怎么行呢？每个人都有自己意见，怎么行呢？他那里面说，虽然他们疲乏还是追赶，跟大卫，跟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的约拿丹类似，虽然已经很累了很辛苦了。这也是在，不知道各位姐妹们，大概女生嘛，女生好像只喜欢看韩剧和《甄嬛传》哈，我们男生喜欢看战争片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觉得是特别残忍，我只觉得其实爱情片哈，什么甄嬛啊这些，还有或者韩剧啊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听说很多女生很喜欢看的， 我们男人，我看那个战争片，即使我在很小的时候，我也不觉得我是纯粹喜欢那个炮火啊，其实流血啊，什么东西炸烂了，我并不喜欢看那个。但是我觉得在战争片里跟爱情片里，好的爱情片，好的战争片，大家都有一个特点，都把人性写出来，这就很宝贵的。那你在军队里面，保罗说的受苦，可能你做的一切的事，荣耀还给了别人，但是军队嘛，就要为这个摆上。你在不管是韩战、越战、什么二次大战、硫磺岛，我这些事情啊，这些古战场，我们中国人真是就比较遗憾了哈，就比较少这些战争上面对那些捐躯的那个英雄啊有一些记载的，就比较少一些啊。有的呢，好像又不太合事实，什么太原500万人呢，那又不怎么合事实，这有点遗憾。你去到，应该在华盛顿 DC 吧，有那个越战纪念，韩战纪念碑，里面就有讲到，freedom is not free， 就是花出这么多代价来把这些人的自由能够保存得住，理由就是在非常艰难的时候他能够忍受。那这里也是会受很多委屈，在撒母耳记上是不是14章，约拿丹他也是大英雄，就是因为他父亲下了一个很愚蠢的命令，害得以色列军队那一天是打胜仗了，因为约拿丹打了胜仗，但是累死了，因为扫罗不准他们吃东西，他们非常的累。圣经上讲到说约拿丹呢，只是尝了一点蜜眼睛就开了，那形容的很棒啊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，我有过，饿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反正就饿得两眼昏花，一吃一点什么甜汤啊，眼睛就亮了啊！这是那个约拿丹当时的情形。不过我在这里不是说吃什么甜东西眼目明亮，而是说大家都很累。好，我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回到提摩太后书那里讲的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各位，包括我们这个团契，包括任何一个团契，大人小孩都是一样，我们有的人是被照顾的比较多，有的人是要付出的比较多，但是有个共同相同的地方，我们也都不能避免说我们是一同在受苦的。你说哎呀康牧师啊，我们不太能够上战场去打仗了，其实不然呢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各位是最好的代祷的战士，是最好的为我们这些在前方，就包括宣教师，包括牧者，包括长老，为他们祷告的，为他们受苦的，因为大家前方后方我们都是主的战士。保罗在提醒提摩太，你要受苦，常常在苦难中，包括在征战中，包括在我们有的时候，其实我想姐妹会这个方面做的很多，你们彼此之间也做的很多，我们可能关怀某一个老姐妹，或者我们可能关怀某一个老姐妹的家，我们可能不管是打电话或者亲自去，我们也一起是在受苦的。所以不要觉得自己不是军人了，不要觉得自己不是兵丁了，我们仍然是，我们仍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为主征战，我们不是为自己在征战，我们也不是拿起属血气的兵器，我们的兵器是福音，是上帝的话，是圣灵的大能，是信心。我们也从来不带着恨意，不带着私意，不带着尊敬的心去征战，我们通通是带着上帝的爱去征战，这是很稀奇的，但是的确如此。好，他说你要做一个基督耶稣的精兵，这就是要常常在征战中跟大家一起受苦。第4节， 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好，继续再讲当兵，只是前面讲的兵，那个精兵呢，我比较觉得是指着在战争的时候的状况，就在战争中会受苦嘛。这你看什么抢救雷恩大兵，那我没看过那个电影了，但是知道那个内容，我看也是跟我刚刚讲的是类似，一个大兵，一个人的生命就跟其他的人息息相关的，就是这是也可以，这不是也可以，这是一个很高贵的情操啊。那这里讲到的在军中当兵不将事物缠身，固然应该也包括在战争中的军人。各位，我们是在讲我们，保罗在这里不是在谈军队，保罗是在谈我们基督徒啊。他只是用这个做比喻而已，就好像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耶稣并不是他真的在牧养我们的，我们并不是羊啊，那只是一个形容方式。大卫说我是主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也不是说他每天要几公升的羊奶出来，没有，那都是一个比喻说法。这里当兵也是一个比喻的说法，刚才讲的是受苦，是我们和元帅也好，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好，我们一起在征战而且受苦，我们绝对不是自私的，我们很注意到我们个人的救恩，每个人个人的救恩福祉，但是我们也跟其他肢体相连。这里呢比较多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欢喜，比较多，我想是指在训练的兵。这两个时间，这两个其实不能分什么先后的。像罗马军团的特色就是，不管他们是多老的老兵了，他们那个行伍里面有甚至超过五十岁甚至60岁的很老的老兵，他们都一定只要不打仗，只要现在没有敌人，不再作战，他们就一定在训练，训练就一定又会辛苦了。好，但是在这里他不是说凡在军中当兵的就天天被训练，他不是讲这个，他讲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。这个事物呢，原文叫 bio 就是生物，那个生物，那个不将生活的必须，不将跟生活有关的缠在一起。你说军人不是人啊，军人不要吃东西啊，哎，你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军人跟一般人是不一样。军队里面在起码很长一个传统里面不可以有女人的，因为那会妨碍作战指挥等等，这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家庭的关系，很多时候为了当兵他必须有牺牲啊。当然这些有一些不人道的地方或不正常的地方，我不是要讲这个重点，我只在讲在罪恶的世界，国家需要一群人出来牺牲自己的，包括生命，也包括生活上所需要的，包括家庭，包括妻离子散。这我们中国人也很知道，我们当中一定有人那个诗词是很棒的。我想中国的诗里面一个也是那样，应该都是男人写的，多半都是男人写的，可是却把怨妇的心写得很好。这个有一个是什么，是什么，就一个太太，她推开窗子就把一个要扔出一块石头要把一只小鸟赶走，她说不叫到辽西，是吗？她在做梦，梦见他的先生，他先生被派到辽西去了。他在梦见到辽西跟他会面，他在梦中很高兴啊，哎呀，结果那个早起的鸟儿把他吵醒了，所以气死了，知道吧？这是很好笑的，但是也非常悲哀的事，就是他们的妻子很辛苦。那这个还不要太遥远了。我们教会里也有很多家人是军人的，我岳父也是军人，而且那也听过很多很悲惨的事啊。康师母小时候送到孤儿院过啊，就是因为妈妈是在生病， 爸爸又是随着部队跑来跑去，他们几个小孩就要送到不同的这个教养院去，这都是军人的辛苦。那你要被训练被操练，好，各位，军人要被操练啊！我那个时候真是不懂啊。当兵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少爷兵了，到成功岭，我们就已经觉得啊，好苦哦！哦，匍匐前进，我们本来是穿的好好的，然后一到成功岭大门，哦，那个班长就通通给我爬进去，哇，就是这样爬进去，觉得好辛苦啊，然后就抱怨啊，觉得好苦。我后来在想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整我们？有什么理由要这样整我们？好，我想到理由，比如说匍匐前进，比如说伏地挺身，比如说这些锻炼你有好的战绩嘛。我现在再想想，恐怕不是这个，恐怕最重要的不是这个，最重要的是要不将事物缠身。不将事物缠身，其实重点也不在说你不要有 sex， 你不要，你吃东西也不能挑什么，你不能有这些生活上的什么东西。其实在生活中，在军队里，这些东西不管是现代或过去，都还是希望给你一些那个政府还希望给你一些资源的。不将事物缠身呢，我觉得圣经里面在讲到事物的时候 bios 的时候，不只是一些生理的需要，不让这些来妨碍我们，这当然很难了。各位，战士都是有性需要的，你叫他没有，那难免成为那个像任何一个军队，如果一旦有机会打到别的城里的时候，常常就会有一些很可怕的作为。其实那个也不是我觉得这里要讲的。像我们现在所受的这些训练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要学习服从。军人以服从为天职，其实这不是什么，我现在想想看，实在也不必把它想成什么多了不起多高贵的事，这是在战争中在军队里非要有不可的事情。因为你要下命令要指挥嘛，你师长有师长的想法，那军长的想法不能贯彻怎么办呢？这里面当然会有很多混乱，不过基本上还是就是你一定要学习服从，从你一进去当兵就要开始学习服从，一开始就要在大事小事上不要有自己的意见，这些会被误用，但是对基督徒而言，保罗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你这一辈子你要学习不将事物缠身，我们是在世界上生活，但是事物里面最烦恼的一件事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。各位，用今天台湾的状况，台湾实在是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也越来越发展成一个士师记里面的特点。士师记里讲到以色列那个时候，我觉得真跟台湾很像，到一个流奶与蜜之地。我们这里不能说流奶与蜜之地呢，那个也差不多了。你看那些水果都是糖尿病人不宜吃的，这实在太好了，我们的很好的地方。但士师记里讲，当以色列到了流奶与蜜之地，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地方，当他们任意而行的时候，代表就是在士师记最后那几章写到的利未人娶妾的事情，妾行淫乱的事。现在的人或者历世历代人大概觉得人生最好的事就是任意而行，来，我的孙女啊，对不起，现在一定要吹牛一下。我看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这样，你们都听我的，我睡你们可以睡，我醒你们要醒，我饿你们要给我吃，我拉你们要清洁。反正他不会讲，但是他会用哭来表现。我们没有说这是罪恶，可是人从小他的 bios 就是按我的意思来做。我们并不说这是一件坏事，将来在天上甚至现在在地上，一个基督徒越能学习顺服上帝，越能舍己，他的自我会越自由。 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习顺服上帝的话，每个人任意而行，就会像士师记单独的人物就是参孙，死得多么悲惨。不将事物缠身，一定要凡事听随你的元帅，听从你的元帅，听从你的国王，甚至听从你的，你是小兵，听从你的班长。啊，各位大概都不看战争片啊，就我喜欢看好看的战争片，就是要有一点深度的，不是只是炮火隆隆的啊，就是有人性的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个连续剧，我觉得很有深度，就《勇士们》（Combat）。那个就是男生喜欢看，女生不太会喜欢看。我常常看那个看很就是印象很深刻。我想我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初中吧，这么小，但是我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。那个时候我本来不是很懂，但是我一直印象深刻，现在越来越懂了。那个 Combat 就是那个连续剧啊，里面都是在讲美军从诺曼底登陆一直打到柏林的事情，就是我不知道有几百集了。一个是一个班长，一个是一个排长，就是以这两个人为主的。那个班长呢是很会打仗，我们说他是精兵不为过，他很会打。他底下的那个兵呢，那些兵也都非常会打仗。好，有一次他们收到一个命令，是排长，就是最上面是军啊还是什么，我不知道了，反正是有个命令，要他们尽全力攻占一个地方，德国的一个阵地很重要，这是上面的命令。各位，命令，我是真的很担心台湾这样下去怎么能打仗？每个人都有意见，没有意见我要写信给监察院了。这军队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我是觉得不可以这样。好，命令你要打，好，他们就去打，但是实在太难打了，死伤累累，不是只有他们，可能还有好几百个其他的单位的人去那里打，啊，死伤累累，出动用各样的炮火怎么样也攻不下去，那个剧就一直在那种僵持的状况中，就是要打打不进去，要打打不进去，死伤惨重。那个班长跟上面反映，我们不是懒惰的人，我们也不是怕死人，你都知道，其实排长更知道，但是这实在打不下去。那排长知道，但是排长也不会讲理由，上面的命令一定要打，而且越来越危急，越来越说你非打下去不可。好，到最后呢，哦，用了好多办法，好多的武力打下去了。打下去的时候，大概离结束，那个剧的结束只有一分钟，那打下去很高兴啊。排长接到一个电报，打下去了。排长接到一个电报，撤退，赶快撤退，反正上面又有命令。他就跟班长讲，班长啊，我们死了这么多人，打上去你就说撤退，要到别的地方去了。他只问了一句 but， 那个排长说，你知道这是命令。我小的时候的印象就很深，各位请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那种喜欢发命令，我也不是一个喜欢接受命令的人，我是一个很随便的，不非阿兵哥啊。但是我还是说，我们不再讲军队，我们也不再讲战争，我们在讲基督的生活。而生活就是 BIOS， 而 BIOS 恰恰好，基督的生活就是不要把 BIOS 放在身上。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吃喝玩乐，不要有人性的这些，但是这跟所有圣经上讲到的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是一样的。我们要得着生命，就非丧失生命；我们要丧失生命，就一定为主得着生命。就是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讲的，不管是平常的训练或者征战的时候，不管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， 我们在实习的时候，或者我们实际在战场上作战的时候，其实不管是罗马军队也好，或者以色列人也好，或我们中国历史也好，这个有的时候是寓兵于农嘛，生活和军队没有那么多的分开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也尽可能跟人和平相处。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好战的。保罗在罗马书好像14章讲到说，若是可能，尽量与人和睦。我们就是跟佛教徒也希望能和睦相处的。我们知道他们讲的是错的，我们也尽量想办法要把他们引到真道上来，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天天跟他们吵架就是了。包括我们不信主的家人也是一样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件事情，这个圣经上讲我们是和平之子，我们要使人和睦，我们用的是福音，用的是爱心，同时我们也是因为，就因为我们的福音，就因为我们是爱上帝的，耶稣说的，众人这个世界就恨你们。我们不想跟人家征战，但是我们必须预备撒旦对我们的攻击，我们需要做精兵，我们需要说做精兵，第一个要跟大家一起受苦，跟其他的兵一起受苦，做精兵，另第二个不要将事物缠身，要叫那招他当兵的人欢喜。哦，我们要叫招我们当兵的人欢喜。各位，我也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哈，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大概在我不知道几岁以前啊，哦，她不必做什么事，人人都喜欢得到她的欢喜，只要你笑一笑，我放烽火台点多少把国家都完了没关系，只要你笑一笑。在这里让各位妈妈们笑一笑是我很高兴的事啊。那在以前我追康师母说要笑笑可不容易哦，那要费很大的力气的。要叫当兵的人，招我们当兵的人欢喜。第一个，你干嘛要去当兵嘛？这里招我们当兵的就是上帝，上帝把我们招过来。我也还是说对不起，在华人的传统里面不太把军人当作很荣耀的事。在这几百年来好像也没有更美化这个事。但是我刚刚有提到，我觉得美国因为受基督教影响多一点，各行各业都是尊重的。这是路德的神学，这是基督教神学。路德常常讲，路德说一个女人的工作，如果是母亲要奶孩子，她好好的奶孩子，她的工作不会比一个大主教不神圣。甚至他说，一个母亲把小孩好好的带，那个荣耀可以比大主教还荣耀。大主教当时的身份比国王有时候还高。他因为大主教做的很多还是迷信骗人的，母亲做的是真实的。以此类推，你是故宫的导览，你是总统，你是该计程车司机的，你是像我们的教会的那个清洁工，你忠心的做，好像服侍主一样，都是伟大的工作，包括当兵，都是一个荣耀的工作。我也不知道美国的军队现在的形象，自我形象怎么样。我暑假的时候去纽约 Flushing 那边走过一个很小的那个消防队，那个消防队里面我看好像是只有一部还是两部消防车。那夏天嘛，热死了，但他们都是穿上那个衣服，穿了那么多衣服，全身又流汗，然后又在那待命，就是看起来都很邋里邋遢的，跟我平常那个样子很像。可是我一看他们前面一个，这个大概是美国消防纽约消防队员最荣耀的事。9/11，我们记得，各位，这就是荣耀。你来我们这里，是我看得起你。各位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你信耶稣是上帝对你的拣选，不是我们选上帝，是上帝选我们。是很荣耀。我现在跟康师母越来越多谈， 哎呦，我们好幸运，我们很幸福。那幸运幸福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很荣耀，这当然没有人会承认了啊。做牧师普普通通，或者说牧师就是一个行业，但是我们能够来服侍上帝，这是非常荣耀。你如果发现这是很荣耀的事，你做的就越来越起劲。如果你发现很荣耀的事，哦，你就会有他这里讲的一个现象，你要讨他喜欢，你要怎么样打仗，怎么样做事，让那个招你当兵的，也许是指该杀在这里，也许是指军团司令，我不知道，你要叫他笑，你要叫他欢喜。那我们叫那招他当兵的人欢喜喜悦。我本来也以为就是要打胜仗，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，当然打胜仗很重要，我们能打胜仗这都是主的工作。我们现在能打胜仗，就一定要能够，也是我们还是说不将事物缠身，我只听你的命令，我就听你的命令，我就欢喜遵行你的命令。好，当兵不管是战场或平常，下面他改了一个说法哈，改了一个表现方式。第五节，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好，这个场上比武呢，我没有去查哈，因为英文很多翻这个是翻 wrestling 就不是在比武。比武如果是像那个神鬼战士那样，那就是刀光剑影了，那就是会流血了。比武如果 wrestling 不一定会死人的。不过不管是神鬼战士式的，或者是那个柔道式的、摔跤式的，这是很残酷的事情。你想你应该怎么讲啊？我们在场上比武，一定要强壮才能把人家打败，一定要技术比人家好才能把人家打败。如果讲又讲当兵的话，当兵要打胜仗，要有战绩，要有火力，你的枪法要很准，你爬的那个动作要很好，然后你的战志要很高啊，你要能够顺服，要有必胜的那个决心。你比武的时候应该也差不多啊，但他这里没有讲你要有很好的技术、很好的体力、很强的意志，他都没有讲。他说你要得规矩、得冠冕的话，一定要按规矩。这里在讲什么呢？各位，我们跟谁在比武？我们跟谁在征战？我们是跟魔鬼在征战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。我们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我们是跟魔鬼征战。魔鬼不讲什么人道精神，魔鬼也不讲战场上的这个 fair play， 他们不讲这些这些东西的，他们只是只希望胜利，不择手段的。保罗在这里劝提摩太，不只说你要强壮，你要战绩很好，你要穿上全副军装，你要熟悉上帝的话语，你要被圣灵充满，而且你要按规矩。什么叫按规矩？我们做任何事要按着上帝的律法去做，即使跟魔鬼作战，我们也不可以用什么欺骗啊或什么方式，我们也不可以用宋尚杰讲过，他向神认过罪，他说主求你赦免我，有的时候我为了要传讲你，我八分的事说成十分，就好像哎呀，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有点痛，然后就向神祷告，结果后来神就医治我的头痛，这好像不够精彩。哎呦，早上起来我摔跤了，摔在地上，哇，血流满地，然后我就祷告怎么办，我家里都没有别人，哦，血就立刻止住，这好像比较好听一点。各位，我们跟人家传讲福音，跟一个生病的人传讲福音，我们要按神的规矩，我们不必传讲乱开空头支票，我们是什么 讲什么，按着神的规矩。否则就算你赢了灵魂，你不会真的赢灵魂，你也得不到上帝给的冠冕。基督徒不要用任何神不喜悦的方式、不诚实的方式、没有爱心的方式、不公义的方式、心中骄傲的，总之任何不讨神喜悦的，让我们都不去用。我们不是一群只想要得到胜利，用各种不同时用各种手段都可以的军队，我们不是。我们不是一个只想得到冠冕，用作弊、用欺骗、用什么的，没有。我们不，我们按着规矩。最后第六节，我们基督徒是劳力的农夫，我们是作战的军人，那要受苦；我们是训练的军人，那不要将事物缠身；我们是比武的斗士，我们要按规矩来行；我们是劳力的农夫。哎呀，神也是很怜悯人的。劳力的农夫，你想到他应该讲什么？哦，他应该选取好的种子，他应该施好的肥料，他应该勤快的工作，他应该努力，这个大概也都没有错。但是神除了给我们很多要求的同时，也给我们很多安慰。他就说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各位，这其实流泪的事很多啊。这一句话，劳力的农夫常常是最得不到食物的人，是最后得到食物的人。这个古今中外都有。好像芬兰跟我们讲，你们家以前养鸡，你大概都没有吃过鸡蛋，没有吗？劳力的农夫吃不到，这个是指，这个是很悲惨的社会的现象。那我们不去谈这些，但是我们在讲教会，劳力的农夫，保罗在这里讲，在对哥林多教会也有讲，劳力的农夫应该牛在床上踹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。我们不是那无情无义的人，我们是知道人有需要的，所以理当先得粮食啊。这个不要去分析的太多啊，因为我们时间也到了。这几个我们的身份，两种战士，一种算运动员，一种算农夫。神有恩待，也有要求，我们能够在这些恩待要求里面把我们的角色演得好啊，那是很感谢主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我们，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孩子也觉得很稀奇，跟姐妹们，跟比较年长的姐妹，我们在谈这些男人打仗的事情，男人工作的事。主，我们感谢主，因为你的话是适合给每一个年龄、每一个性别的人听的。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